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0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在当日时间星期日进行了2017年以来最大的导弹试射，向太空发射了一枚疑似中程弹道导弹，引发美国和他的盟国的谴责。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7点52分从池江道一带向着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罕见地是召开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南韩总统文在寅说，这次试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2017年以来北韩还未进行过中程弹道导弹的试射。文在寅说，北韩本月进行的一系列导弹试射令人想起2017年的高度的紧张局势，当时北韩进行多次核试验，并且发射了最大的导弹，其中一些飞越日本上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說，他不再受暫停試驗的約束，其中包括停止核武器試驗。暫停試驗的決定在2018年宣布，當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金正恩舉行一系列的外交峰會。北韓領導人在本月曾經說，可能會重啟試驗活動，原因在於美國和他的盟國沒有跡象放棄他們的敵對政策。在北韓星期日的試射之後，美軍印太司令部的一份聲明說，美國譴責這些舉動，呼籲北韓避免進一步破壞穩定的行動。目前還未清楚中程彈道導彈是否包括在金正恩的暫停試射的項目當中，但是2017年以來北韓未有進行過中程彈道導彈的試射。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分別表示，北韓發射的這枚導彈估計飛行高度達到2000公里，在30分鐘內飛行了800公里，中程彈道導彈通常的射程在600至3500公里，遠程彈道導彈的射程超過3500公里。導彈專家說，有關的數據顯示，北韓這次進行的是中程彈道導彈試射，好像火星12或者是一種新型的導彈。北韓上一次進行的火星12試射在2017年，這次發射可能會使到1月成為北韓有史以來最繁忙的導彈的項目試射的月份。分析人士說，北韓在擴大和發展新的能力，雖然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禁止北韓進行彈道導彈試驗，並且對北韓實施嚴厲的制裁。北韓最近進行的幾輪的試射包括星期四進行的兩枚短程彈道導彈和彈頭試射，以及星期二進行的新型遠程彈道導彈系統。北韓研究公司韓國風險集團首席執行長奧卡羅爾說，各種跡象顯示這個是一次重大試驗，雖然性能不似以前北韓試射的洲際彈道導彈，但是可能故意是在更有限的軌道上飛行。中国一月经济景气有所回落，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疫情在多地发生，严格的疫情封闭措施冲击生产和需求，但是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步入坎坷的一年的时候，经济的奢微扩张提供了某些活力的迹象。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日公布的一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 50.1%， 略高于 50% 的枯荣线临界点，但是低於12月的 50.3%。 分析師曾經預測1月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將會跌至 50%。 中國經濟去年從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的急劇下滑開始強勁復甦，但是在夏季開始失去動力，主要是受房地產市場債務問題和打擊消費者信心和支出的嚴格防控措施的拖累。此外，原材料成本上漲和需求疲軟亦都侵蝕企業的利潤。去年12月份工業企業利潤增長的速度是一年半以來最慢的。隨著房地產低迷，預計將會持續到至少今年上半年，以及可能出現更多新冠病毒變異，中國央行已經開始削減利率，並且向金融業係注入更多的現金，降低借貸成本。預計未來幾星期將會採取進一步溫和的寬鬆的措施。在今年底中共第二十大召開之前，穩定將會壓倒一切，因此政策制定者希望避免可能影響就業的更加嚴重的經濟放緩。 但是这种宽松政策亦都存在风险，因为其他全球央行例如美国联储局正是准备加息，这个可能会刺激潜在的不稳定资本从中国等新兴市场流出。鉴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低迷以及严格的疫情防控对消费的打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星期三将中国的2022年经济增长从此前的 5.6% 调低到 4.8%。 卡车的车队星期六驶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抗议政府颁布的新冠疫苗接种强制令。来自东部和西部的加拿大卡车自由车队最初是抗议加拿大政府要求跨境的卡车司机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后来演变成为反对政府疫情期间诸多限制措施的游行。加拿大国会前星期六上就已经聚集了几十架的卡车，后者是鸣笛抗议，几千名民众不顾降至摄氏零下21度的严寒，在白雪覆盖的国会草坪上集会，抗议政府的疫情限制措施。联邦政府的一名消息人士说，天黑前预计是有2700架的卡车是到来是抗议。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某些暴力言论令到渥太华警方是感到担忧，并且采取防范措施。出于安全考虑，特鲁多总理和家人已经离开了他们市区的住家。特鲁多星期五对加拿大媒体说，他担心游行可能会出现暴力。他本星期较早时候说，抗议车队代表少数人，不代表加拿大人的意见。特鲁多去年十月份在选举前宣布对联邦工作人员的疫苗强制令，加拿大和美国政府上个月又对跨境卡车司机实行了疫苗强制令。加拿大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反对疫苗强制令，他星期五与部分的卡车司机会晤之后对这次抗议是表示支持。俄罗斯说将会重新设定在爱尔兰沿海举行的海军演习的海域，在此之前，爱尔兰对俄罗斯计划在当地举行的演习表达了关注。俄罗斯原本计划2月3号到8号在距离爱尔兰西南沿海240公里的海域举行海军演习，这里是国际水域，但它是在爱尔兰专属经济区之内。爱尔兰是欧盟成员国，但不是北约成员国。爱尔兰外长科文尼这个星期对俄罗斯这次的演习表示反对，他说目前不是在乌克兰目前情况的背景下增加军事活动和紧张的时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疫情最新的发展。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疫情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社区爆发持续扩大，在今日星期五新增115宗的确诊个案，上星期五晚间开始有住宅大楼出现群组感染，有三栋住宅大楼居民被禁足五到七日接受强制病毒检测的葵涌村，累计确诊个案接近400宗。首栋被封楼七日的日葵楼星期五早上解封，住户出示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就可以离开大楼。有居民形容大楼被围封强检有如坐监，担心数以千计的居民同时间接受病毒检测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有学者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只是紧跟随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再加上有效疫苗接种率不够一半，短期内难以实施病毒共存，对经济将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去年12月底爆发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社区爆发持续扩大。其中居住环境相当密集的公共屋邨葵涌邨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几何式爆发。港府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21号傍晚宣布封锁村内其中一栋出现群组爆发的日葵楼，并且首次要求大楼内大约2700名居民禁足五日，每日除了到大楼旁边的球场接受病毒检测不得外出。后来日葵楼持续出现确诊个案，当局宣布延长禁足令两日至到星期五，即是1月28号。日葵楼旁边的影葵楼和距离较远的下葵楼同样出现群组感染， 分别被封楼7日同埋5日，整个葵涌村16栋住宅大楼，连同邻近2栋住宅大厦，大约37000名居民都要接受强制病毒检测。首栋被封楼7日嘅日葵楼，星期五，即系1月28日朝头早解封，住户出示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就可以离开大楼。港府向每户派发信件，感谢居民配合当局的围封检测行动，凭信件可以领取海美福袋一个。59岁的日葵楼居民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楼解封之后感觉比较开心，形容被围封的时候感觉好像坐监，亦都庆幸自己的工作没有受影响。
其实讲真一句，开心了的个人，因为我成老实话，其实我哋困了9日嘅，唔系7日嘅，唔止嘅，因为之前仲有2日噶嘛。咁其实嗰阵时困咗喺度，其实都几辛苦嘅，即系自己个感觉好似即系同坐监冇乜分别啦，个感觉啊。咁同埋關乎翻去自己工作上邊啦，咁我叫做好彩，咁我公司就安排咗我即係放假咁嗰啲，咁導致到我人工啊各樣嘢都未必受到影響，咁呢樣嘢托賴啦。
胡先生表示，大樓被圍封嘅9日當中，每日都擔心病毒檢測係唔係陰性，就算而家解封可以離開大樓，都擔心之後持續檢測係唔係仍然冇問題。尤其區內4栋大樓都出現群聚感染，擔心之後整個葵涌村又再被圍封。胡先生表示，他认同当局封楼强检可以阻截病毒向外扩散，但是同时担心被围封的居民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他表示，日葵楼被围封最初1-2日，居民同一时间到大楼旁边的球场做病毒检测，甚至有确诊者的屋企人排在他后面，令他大感不满。
第二日强检，那我后面那个呢，就真係佢嘅屋企人係確診咗，咁我唔知點解佢仲要喺我後邊嘅，即係呢樣嘢我係好不滿嘅，因為你屋企人確診咗，咁我覺得應該你要知道，咁佢就話：，我乜都唔知啊，我佢哋冇任何安排，咁要我舉手同佢哋講，即係我甚至乎嗌埋救命，點解咧？因為佢企咗喺我後邊，不停地喺度講電話。咁我亦都知道，而家依個疫情，依一隻菌係可以空氣傳播。咁我點樣樣唔擔心呢？因為我唔好彩中咗 touch 講句，我中咗嘅話，我個仔仔都有份。
20几岁嘅日葵楼居民黄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楼被围封多日，终于解封，心情仍然有啲紧张，因为村内始终有较多确诊者，担心喺村内出入会被感染。而当局首次喺日葵楼实施封楼禁足7日嘅防疫措施，变相引起居民嘅恐慌。
都会有少少嘅，因为围封得成栋楼，其实系。正正因為好嚴重才需要咁樣圍封啦，所以其實呢一個圍封嘅行動咧，其實都係變相令到居民覺得，這個病菌而家係好嚴重嘅，即係可能你離開條村咧，都會引發成個香港都會感染噶啦，咁樣即係有一種好似好好誇張、好嚴重嘅感覺咯。
在一个私人大机构工作的黄小姐表示，公司有体谅她是日葵楼居民，要接受围封7日强制检测，除了给她7日有薪假期之外，亦都额外再给她7日有薪假期，至到2月7日才上班。但是她又担心公司背后另有隐忧。黄小姐坦言，葵涌村居民已经被标签为疫区，甚至有邻居星期五朝头早搭的士的时候，司机都会担心接载到带菌者。黄小姐表示，她在社交网站群组看到葵涌村居民确诊 Omicron 病毒的患者分享，主要病征都是喉咙痛、发烧之类。她有朋友在外国感染 Omicron 病毒，亦都是差不多的病征，只需要服用感冒药和在家休息就可以康复，亦都没有太多后遗症。 黄小姐表示，在外国与病毒共存已经相当普遍，希望港府考虑与病毒共存。她又认为老人染上感冒亦都可能引发严重后遗症， Omicron 病毒是不是要这么恐慌，值得商榷。七十几岁化名陈婆婆的日葵楼居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封楼强制检测最初一两日，当局没有做好分流措施，居民大排长龙等候病毒检测，试过排队轮候三个钟头，她形容心情又紧张又恐慌。陈婆婆又表示，港府不断呼吁老人接种疫苗，但是她一个独居老人屋企没有电脑又没有智能手机，根本不能够上网预约接种疫苗。她认为当局应该在葵涌村设立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方便长者接种疫苗。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1月27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宣布由于疫情仍然未受控，收紧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包括公众地方不能够多过四人聚集的限聚令，餐厅食肆禁晚市堂食，以及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将会延长至到农历新年后的2月17号。被问及香港疫情防控的动态清零与清零的分别，以及两者与中国大陆通关的关系，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动态清零是中国内地的疫情防控策略要求，在讨论通关的过程中都有与中国内地方面解释过，并不是说要闭关，亦不是说一个个案都没有，而是切断传播链，尽快扑熄疫情的能力。林郑月娥又说，她不是动态清零的始作俑者，不能够解释动态这两个字的意思。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不能够实施与病毒共存政策。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两年前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已经实施严格的封城，北京认为这种做法才能够有效遏止病毒传播，加上北京忧虑确诊个案大爆发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而且中国没有引入西方的疫苗，担心大量确诊会造成医疗系统崩溃。钟建华又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只是紧跟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加上有效疫苗接种率不够 50%， 短期内难以实行与病毒共存，对经济将会造成严重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27号是联合国指定的缅怀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日，纪念在大浩劫中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和其他几百万的受害者。大屠杀研究者说，直此时刻，冬季奥运会却将在一个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国家进行，很多人都不知道，不关心中国的迫害，这个本身就足以令人不安。專家表示，國際奧委會、北京冬季奧運會贊助商成為了對中共暴行的否認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事實是，屆時冬季奧運會在共產中國舉行，而種族滅絕實際上就是那裡發生。這是華盛頓的大衛懷曼大屠殺研究所創始主任拉斐爾梅多夫說的話。200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每年1月27日就是盟軍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日子，為緬懷大屠殺遇難者的國際紀念日。決議指出，設這個紀念日的目的就是防止今後出現滅絕種族行為。決議並毫不保留地譴責一切基於種族或者宗教信仰針對個人或者團體的不容忍煽動騷擾或者暴力的行為，無論這些行為發生在何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1月25日星期二在紐約出席紀念儀式的時候表示，對這段歷史要永不忘記，永不重蹈覆轍。大屠殺研究者梅多夫說， 今日中國的情況就是那裡正在發生種族滅絕，受害者是穆斯林維吾爾族人，這些應該是引起國際社會立即關注和干預的事，因為1月17日世界各國將紀念大屠殺，以防止未來種族滅絕。但是大家看到種族滅絕今日實際上就是在我們眼前，就在這個舉辦一年之中最重要國際聚會之一的國家裡面發生。梅多夫說86年前希特勒納粹主辦奧運會和今日中共主辦奧運會的意圖相同，他說對於1936年的納粹來說，奧運會是掩蓋他們在德國對猶太人犯下可怕人權侵犯行為的工具。同樣今日中國北京政府將奧運會視為給到國際社會接受他的合法部分的一個機會，並且給公眾視線離開中國政府對無辜少數民族進行大規模殘酷迫害的事實。在1月24日星期一，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舉行記者會，邀請維吾爾人揭露中共在新疆犯下的暴行，抗議奧運會在中國舉行。數百萬人未經審判就被拘留，至少有80萬維吾爾兒童被強行帶離家人，在政府孤兒院和寄宿學校撫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有可能再亦都見不到家人。維吾爾人權項目負責人穆斯塔法·阿克蘇說，他自己的家人正是遭受到監視、騷擾、威脅和拘留，他的同學、老師和鄰居都不見了，他甚至不知道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活呢抑或是死呢。令人憤怒的就是當他們全家被關起來受折磨的時候，全世界就要慶祝體育和友誼。美國維吾爾協會理事埃爾菲達爾·伊爾特比爾說，隨著冬季奧運會2月4日在北京開幕，這些正是發生的暴行可能被寬裕的體育盛會所掩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什·羅金在他的評論之中指出，國際奧委會、北京冬奧會的贊助商以及某些著名人士實際上正是幫助中共洗白他的種族滅絕行為，成為他暴行的反應者。對大規模暴行保持沉默是一回事，積極幫助壓迫者粉飾他們罪行又是另外一回事。羅金說，他們引用大屠殺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利維塞爾的仔艾利沙維塞爾的話說，每個與北京奧運會有關的個人和組織都有責任避免成為北京為掩蓋他對維吾爾人野蠻行為的共謀。在星期四，維吾爾將會在聯合國大屠殺紀念活動的演講之中繼續發出這個呼籲。國際奧委會 IOC 始終與反對任何公開抗議他的侵犯人權行為的中國政府站在一起。國際奧委會不單止為中國政府要求運動員下載的被指有漏洞的監控程序的辯護，在這個之前還努力製作視頻以協助中國政府平息對失蹤網球明星彭帥的抗議。國際奧委會甚至拒絕和關注維護維吾爾人遭受到強迫勞動的人權團體會面。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對國際奧委會的行為感到憤怒。上個星期四，美國民主黨眾議員馬林諾夫斯基為首的八名美國眾議員發表聲明，呼籲國際奧委會譴責中國官員言論，要求國際奧委會解釋在中國當局採取行動、行使威脅時候如何保護外國運動員和記者。這個星期，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華爾茲和民主黨眾議員雅克斯顿提出一项取消国际奥委会联邦免税地位的法案。华尔兹说，2022年种族灭绝奥运会的企业合作伙伴应该为他们和国际奥委会以及宣传策略联系在一起而感到羞耻。罗金亦都说，到目前为止，这些公司似乎一点亦都不感到羞耻。谷歌和苹果将中国政府有缺陷的应用程式放在他们的应用程序商店里面，但并没有向用户披露风险。如果你没有羞耻感，道德羞辱只能够走这么远。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尼克对美国之音作如是的评论。《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对于包括 Visa、宝洁和可口可乐在内的13家顶级奥运赞助商来讲，赛前相对平静的营销尤其引人注目。不过虽然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赞助商今年陷入了数十亿美元的困境，但他们不会撤销对北京奥运会的赞助，亦都不会从中国市场撤离。 當涉及中國的時候，他們準備好閉嘴並做任何他們需要做的事以保護他們在那裡的市場准入，即使以淡化或者否認正是發生的種族滅絕作為代價。索博尼克是這樣說的，他說他認為最差的就是證明了中共是正確的，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已經破解了密碼，不單止對美國，還有很多西方國家，就是說如果擺出堅持價值觀和賺錢的選擇，他們總是會選擇賺錢。索博尼克說這些贊助商是遠勝種族滅絕的否認主義者，因為這些公司有巨大的平台可以發聲，他們有很多錢，他們非常富有，他們提供的服務和產品有很高的需求，當他們因為想賺錢而放棄講出維吾爾人遭遇的真相的機會的時候，這些同否認正是發生的事情具有相同的效果，因為你正在幫助和教唆中共在新疆的鎮壓，因為這些靠的是愚昧，靠的是隱藏那裡發生的事，靠的是不要外部壓力並且專注於打破平衡的政策。他說他們令到中共更加容易繼續他們在新疆所做的事。英特爾是唯一公開贊同華盛頓對北京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評估的北京冬奧會五家主要贊助商之一，但去年12月英特爾公開要求他的供應商避免從新疆採購之後沒多久被北京威脅有可能成為不必依賴的外國供應商。幾日之後英特爾道歉，他說他寫這封信是為了遵守美國的法律，並不代表他對新疆的立場。本月稍早科技億萬富翁和 NBA 金州勇士隊的老闆之一查馬斯·帕里亞畢提亞在他的博客發表沒人會關心維吾爾人遭遇的言論，他否認任何關心維吾爾人的遭遇是一種美德，並稱公眾呼籲支持維吾爾人令人遺憾。雖然勇士隊和帕里亞畢提亞的評論保持距離，帕里亞畢提亞本人後來都表示道歉，但他和球隊在隨後的聲明之中都沒有提及維吾爾人。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研究員索博尼克表示，無論採取行動或是不採取行動，他們幫助中國政府掩蓋他的鎮壓行動，主要是因為這些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不過位於華盛頓的大衛懷曼大屠殺研究所創始主任梅多夫說，帕里亞畢提亞的話無意中觸及了一個現實，確實有太多人並不在乎，他稱這個是這一代人所面對的悲劇。有人從未講過維吾爾人，有人不知道中國的迫害，不知道維吾爾人或者西藏人或者香港居民受迫害，今天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些事，不關心這些事，這些本身就足以令人不安，梅多夫是這樣說的。北京一直努力向任何外國人施壓，要求他們在談論奧運會的時候不准談人權問題，北京甚至直接威脅奧運會運動員如果有違反中國法律法規的言行將會受到懲罰。但梅多夫表示，每個人都應該關心其他人被迫害，關心是很重要，因為關心是採取行動的第一步，但僅僅關心當然是不夠的，因為這些是一個行動的機會。梅多夫仍然呼籲運動員遠離或者拒絕參加北京冬奧會，北京冬奧會的贊助商撤回贊助以表達他們反對中國的迫害。他說那些認識到道德問題確實很重要，而且應該很重要的人，而且仍然應該採取行動。以上是因封闭纽约的报道。
正当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紧盯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部署，防范俄罗斯入侵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和观察人士都说，北京亦都在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因为华盛顿的反应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武统台湾的估算。不過，一些長期關注台海形勢的學者專家亦都提醒，烏克蘭與台灣的情況並不相同，他們對美國的重要性不一樣，美國的反應亦都將會有所不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華盛頓表示俄羅斯隨時可能入侵烏克蘭之後，包括美國國會議員、前官員以及學者專家在內，很多人都將烏克蘭日益危急的情勢與台灣面對的中國步步緊迫的壓力是作出聯繫，呼籲拜登政府注意北京可能利用烏克蘭危機對台灣採取行動的風險。阿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星期二在福克斯新聞網的專訪當中表示， 俄羅斯同烏克蘭嘅緊張應該係給予美國帶嚟一個教訓，另外就係美國必須要提供台灣以及係烏克蘭一樣或者係更多嘅支援，以避免台灣發生類似嘅危機。佢話對美國而言，中國係一個比俄羅斯更大嘅威脅，台灣比烏克蘭對美國更加重要。我哋今日就應該提供台灣，就好似我哋急住運到烏克蘭一樣多或者係更多嘅武器。我哋應該提供台灣比我哋提供比烏克蘭一樣更多，以及嘅外交、財務以及係政治嘅支持。完全正因為如此，我哋先至能夠避免台灣發生好似我哋見到響烏克蘭邊境發生嘅呢種危機。德州聯邦參議員科寧上個星期1月19日亦都在國會關於烏克蘭情勢的記者會上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他說習近平主席正在注視烏克蘭發生的事情，並且估算美國可能對中國侵犯台灣作出哪一種的反應，因此美國的目標必須是阻止普京，而不是在他已經發動戰爭之後在這裡懲罰他。前特朗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1月21日在福克斯新聞網的電視專訪當中表示，北京正在密切注意拜登如何處理烏克蘭危機，如果他認為值得冒險，就可能對台灣採取行動。奧布萊恩說，美國在歐洲的主要國家安全利益是確保北約的防衛，避免俄羅斯對北約以及美國的盟友的施壓，這個是美國最重要的優先目標。其次，中國正在非常小心地注意這個情況，習近平在度觀望普京的每一個動作，而且正在考慮是否在奧運之後侵犯台灣的決定。奧布萊恩表示，美國在台灣有重要的國家安全以及外交利益，如果台灣被中國共產黨控制，中國人民解放軍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就到達美國的西邊入口。他說台灣是太平洋的塞子，如果台灣淪陷，解放軍海軍就可以在太平洋是暢通無阻，威脅到美國領土夏威夷、加州以至於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島等等。中國侵略台灣亦都將會同時阻斷美國的地區盟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菲律賓。關注台海局勢的學者說，雖然烏克蘭以及台灣都面對著強國的規制，但是兩者的情況極為不同。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研究員善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他不認為台灣的例子和烏克蘭相似或者有任何的關聯，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情況。普京威脅要入侵烏克蘭，沒錯，習近平經常對台灣虛張聲勢，不過將他們兩者聯繫在一起是無視於他們的獨特性。善學亦都唔認為會有某種同時入侵烏克蘭以及台灣嘅宏偉計劃嚟對抗西方國家。佢話華盛頓對烏克蘭以及台灣嘅歷史以及係承諾非常之唔同。明顯嘅係習近平會注意華盛頓對普京對烏克蘭做啲乜嘢嘅反應，或者係佢可能見到嗰個對台灣有乜嘢嘅關係。不過圍繞住呢兩者嘅政策嘅討論係如此嘅不同，所有涉及嘅各方都唔應該太過看重兩者之間嘅關聯。佢話：如果俄羅斯真嘅侵略烏克蘭，而美國佢係未有採取任何支持烏克蘭嘅舉措，咁樣中國政府嘅宣傳機器當然會採取所有佢哋能夠做嘅，利用呢個嘅情況對台灣施壓，試圖證明華盛頓唔會防衛台灣免於中國嘅侵犯。而且抵抗亦都是徒勞。至於外界是否能夠從美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來預測美國對台海衝突可能採取的行動，善學表示，圍繞台灣和圍繞烏克蘭的安全對話是非常之不同。他說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根植於台灣關係法，雖然華盛頓對於是否出兵防衛台灣有一個戰略模糊的政策，但是那個的模糊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美國幾乎一定會捲入，日本亦都是一樣。善學說，台灣的戰略重要性遠遠大於烏克蘭，台灣基本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約束在第一島鏈內邊，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住台灣將會對美國的地區同盟以及整個印太地區的至高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善學表示，不幸的是對烏克蘭而言，美國並未有烏克蘭關係法，他亦都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所以華盛頓安全承諾亦都比不上華盛頓和台灣之間的那些承諾那麼堅固，亦是有可預測性。雖然拜登已經表態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亦都已經提供烏克蘭一些武器援助，但是拜登政府是否會好像他可能協防台灣一樣派遣美軍協助防衛烏克蘭？善學表示，事實上俄羅斯已經侵略烏克蘭，但是美國派兵協防烏克蘭的情況並未有發生，美國亦都未有派兵將俄羅斯趕出克里米亞，而俄羅斯如今還是在烏克蘭東邊是部署大軍。他說這個是非常之複雜的局面，不過美國對台政策已經經歷了數十年的改良，他已經在華盛頓有一段很長的辯論歷史，美國的烏克蘭政策並未有這種的歷史。台灣方面亦都有是注意烏克蘭情勢對台灣可能的影響。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丁樹帆星期四在華盛頓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一場視頻討論當中表示，台灣內部不分南綠都在注意拜登對烏克蘭的危機的反應，一些人擔憂如果拜登無法威脅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犯，或者有可能壯大習近平犯台的膽量。人在台北的英國諾丁漢大學台灣研究項目資深研究員寇日將表示，從台灣的角度來講，烏克蘭危機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個美國是否作出反應以及是如何反應，其次就是北京從這個的反應作出哪一種的結論。他說如果美國的反應不夠強硬或者是比較寬容，這一處自然會擔心中國可能得到錯誤的結論，並且想像他可以輕易對台灣使用武力而不必承擔後果。反之，另一個可能的情況就是美國變得在軍事以及政治上深度捲入烏克蘭衝突，達到一個成為可能分散注意力的程度，就可能給予中國製造機會。他不願意將台灣以及是烏克蘭的情勢相提並論。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台灣和烏克蘭具有非常之不同的分量，這個亦都是為何拜登政府多次從最高層發表過強調台灣重要的聲明。這個不單止是美台關係的因素，它還涉及到日本、菲律賓等其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以及是美國在這個地區整體利益以及是影響力。因此美國對俄羅斯侵犯烏克蘭以及是對中國侵犯台灣的估算是完全不同。而此外，林碧瑩表示，俄羅斯過去已經是對烏克蘭有個重大的行動，亦都承受著美國的經濟制裁，但是過去十年來，美國以及他的盟友威脅中國對台動武，要比阻止俄羅斯侵犯烏克蘭的結果成功得多。因此他最反對的就是在華盛頓，當大家談論台灣以及烏克蘭的相似點的時候，他們的假設是以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估算以及是中國對台灣的估算類似，他是不認為這個是一個非常之類似的估算。他說俄羅斯和中國兩國估算不同的原因之一，是今日的中國在經濟上有個更多利害的關係，亦都有不同於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中國的損失亦都將會比俄羅斯更大。林碧瑩表示，對中國來講，對台灣採取重大的武進行動將會對中國造成比俄羅斯2014年對烏克蘭的武進後遭到是大家的制裁更大的損失，這個是他個人的看法。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日經新聞1月20日刊登的專訪當中表示，對於美國是否可能在中國進犯台灣的時候協防台灣的問題表示，台灣和美國安全伙伴關係的基礎是台灣關係法，這個的法律是一個非常之獨特的美國立法，沒有其他國家有這樣的國內法是支持台灣和美國的之間的合作和伙伴關係，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強勁的基礎，我們是持續住在這個基礎上建立關係，確保最差的情況不會發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2月7号在拜登总统和普京进行视频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曾经被问到一个噩梦情况的问题，这个就是如果普京入侵乌克兰，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是否有准备应对这个的局面。沙利文当时的答复话，美国将会从威胁以及是外交两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你所提到的有关台湾的状况永远不会发生，并且试图阻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这个也是拜登传递给普京的讯息。他说，过去八个月美国在印太地区是做出了所有的努力，全部都是针对避免中国作出任何侵略行动的选项。中国政府是表示乐见美国和俄罗斯沟通对话改善关系，但是对沙利文上述关于台湾的讲话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2月8号的记者会上面表示，沙利文的表态再次证明美国的印太战略不针对第三方的讲法，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他说，在台湾问题上面，美方一段时间以来的消极错误言行不断，助长台独分裂势力嚣张气焰，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西方都警告，普京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这个将会怎样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又能够在几大程度上令到莫斯科更加依赖北京，已经被制裁了成八年的俄罗斯如何应对制裁，他和中国的一些合作案例或能够提供参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原乌克兰边境地区，俄罗斯已开始或者是正在准备一系列大规模军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月26号在下议院国家杜马警告说，俄罗斯不会是没完没了地跟西方谈下去，如果从西方那里得不到有关保证俄罗斯安全的建设性回答，莫斯科将会采取反制行动。不久之前，美俄外长日内瓦会晤，以及是俄罗斯与美国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系列谈判结束之后，普京当局正在等待美国的书面回复。与此同时，西方不断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目前正在讨论可能对普京当局的各种制裁，包括制裁普京本人以及他最亲近的人，还有俄罗斯总理、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不被俄罗斯使用在比利时的银行支付系统等等。华盛顿邮报几日之前说，美国考虑可能好像制裁中国华为公司这样制裁俄罗斯。报道表示，俄罗斯军方依赖名叫是厄尔布鲁士山的芯片，这种的芯片虽然由俄罗斯自己开发，但是由台积电生产，如果美国禁止台积电向俄罗斯提供芯片，这样将会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沉重打击。报道表示，制裁影响将会波及到俄罗斯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到民用航空等行业，甚至会影响到俄罗斯公民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是游戏机等等，因此将会对俄罗斯的战略行业造成严重损害。美国开始制裁华为之后，任何公司如果将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卖给华为，必须首先获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华为的芯片供货随之受到严重的影响，华为收入大幅下降，公司生存面临着威胁。华为同时跌出了全球主要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名单，这家的中国电信巨头不得不涉足其他的业务来增加收入。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推出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当年俄罗斯股市大幅下跌，货币卢布急剧贬值，制裁亦都导致了普京加紧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外和中国接近的政策来抵消制裁的冲击。一些熟悉内情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当时的制裁曾经一度导致俄罗斯一些企业以及机构资金紧张以及是还贷困难，中国在那个时候提供了一些贷款帮俄罗斯解难，但是中国的贷款并不便宜， 后来俄罗斯有关企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融资来源，不再特别需要中国的资金。制裁亦都冲击了双方的金融以及是经贸合作。有俄罗斯工商以及是金融界领导人曾经公开在媒体上面抱怨，中国不愿对战略伙伴俄罗斯相助，中国企业害怕因为美国制裁俄罗斯而引火烧身。比如有俄罗斯企业以及个人在中国的银行开户以及从事金融业务的时候遭到严格审查，甚至是被拒绝。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09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告别白宫，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走马上任，成为美国下一届总统。杰斐逊对麦迪逊的能力深信不疑，他回到自己位于维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庄园隐居，再没有重返华盛顿。不过杰斐逊经常同麦迪逊书信往来，在不少问题上为麦迪逊出谋策划。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接待了很多来访的客人，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讨论书籍、政府、科学和教育。杰斐逊十分重视教育，他关于政府的理念仰仗于民众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他将晚年的时光全部投入改善维吉尼亚州的教育体系。杰斐逊一生都对教育非常感兴趣，对教学方法有很多想法。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他亦知道人和人有不同的学习能力。杰斐逊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从事体力劳动，另外一类从事脑力劳动。他认为这两类人都应该接受读、写、算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过后，这两类人就应该分开接受不同的教育。他认为体力劳动者应该学习种地和手工技能，而努力劳动者就应该着重于科学、医学或者是法学的学习。杰斐逊离任后立即投入教育工作，当时有些人要在杰斐逊的庄园附近创办一所大学，杰斐逊主动请展，他表示愿意负责校舍和教程的设计。他给很多教育界的好朋友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专家建议杰斐逊不要将宗教包括在课程里面。杰斐逊表示赞同，但是他同时了解将宗教专业排除在外一定会带来麻烦。杰斐逊解释说，我们不能够永远按照最理想的方法行事，同我们打交道的人同我们有不同的理念，他们有权利亦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理念，要进步只能够循序渐进，要想最大程度的服务于民，就要在能够领导的时候领导，不能够领导的时候追随，随时随地准备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更进一步。杰斐逊开始为夏洛维茨大学制定课程，但是除此之外，他还为维吉尼亚州设计了一整套教育体制，将学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学，所有小孩都要读，学习读书、写字、算术和地理。小学遍布全州，开支由当地居民承担。第二阶段是学院，相当于今日的高中。杰斐逊建议在维吉尼亚兴建九所高中，学生可以学习科学或者学习农业或者是学习一些手艺，这些学校的开支由州政府负担。第三个阶段是州立大学，被那些资质最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培养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和政治领袖，有钱人的子弟自己出钱，少数天资过人的学费则由州政府负担。杰斐逊还建议将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设在夏洛茨维尔。杰斐逊已经开始在那里兴建夏洛茨维尔大学，并表示愿意将校舍免费送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 即使是这样，维吉尼亚州议会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计划中的部分内容，他们通过一项决议为穷人的小孩提供教育经费，他们还同意每年拨出$15,000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校址的选择亦引起了广泛争议，很多城镇争先恐后，但是最后还是选在夏洛茨维尔。这个时候杰斐逊已经完成大学校舍的设计，他借鉴古希腊和罗马很多优秀建筑的特色，杰斐逊的设计尽善尽美，直到100年后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决定加建一座大楼，建筑师还是决定照搬杰斐逊的设计方案。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立即开始兴建，但是前后花了6年时间才完工。杰斐逊几乎每日都会去监工，随时随地矫正施工错误，即使身体不适，他亦会从住所的窗户里面通过望远镜监督工程进展。建筑费用不断增加，杰斐逊要竭尽全力说服州议会不断拨款，他还要设法聘请当时的一流教授来任教。为此他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搜寻优秀教师，甚至还曾经派人到欧洲去。1825年3月维吉尼亚大学终于开课了。维吉尼亚大学兴建的过程中，杰斐逊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82岁高龄的杰斐逊开始气力不支，他患有风湿和糖尿病，身体虚弱，行不到几步就气喘，他的记忆力亦不断退化。杰斐逊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有一天他对一位好朋友说，回想起我这一生人的朋友和亲人时，就好像看到一个战场，全部都已经倒下。随着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杰斐逊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死后能够简单地被安葬在房屋的山脚下，他还描绘自己墓碑的样子，他希望墓碑上面能够这样写，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奠基人。在这段话中，他没有提到自己曾经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美国国务卿或者是美国总统，亦只字未提他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显著增加美国的领地。杰斐逊对选择独立宣言、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和维吉尼亚州立大学作为自己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没有做出过任何解释。杰斐逊的传记作家内森·沙克奈尔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杰斐逊选择生命中的这些要点都是他为释放人类思想不懈努力所做出的贡献，摆脱政治压迫，摆脱宗教压迫，并最终借助教育获得自由，摆脱束缚人类精神的一切疾谷。1826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宣言50周年，就是当日波士顿传来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去世的消息。他的临终遗言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但是他错了。当日早上9:15，他的好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亦与世长辞。这两位伟人去世的消息迅速传开，美国民众从欢庆转为哀悼。杰斐逊第二日下葬，按照他的遗愿葬在山脚一个简单的墓碑之下。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讨论情人节的安排。咁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就系 Born Yesterday 以及 Head Over Heels。
When was I supposed to make my entrance?
So, Li Hua, I know you said that you didn't want me to buy a Valentine's Day gift for you, but I wasn't born yesterday. I can tell you're expecting something romantic.
我情人节唯一嘅愿望就系同你一齐过啦，我哋可以一齐煮饭，然后去睇戏。诶，你头先话自己 wasn't born yesterday 系咩意思啊？
Saying someone was born yesterday.B-O-R-N, born, Y-E-S-T-E-R-D-A-Y, yesterday,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easy to fool. I said that I wasn't born yesterday because you can't fool me.
Oh, 我知了。如果说一个人 was born yesterday,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容易被人骗，有点好像中文里面讲的三岁小孩。
That's right. Even though you won't admit it,I think you would love to receive some flowers or chocolates for Valentine's Day.
你真是细心了，不过我的确不想要什么礼物，跟你一起就够了。不过你不要生气，我不是说你傻。
No, you didn't call me foolish. In the U.S., stating that you weren't born yesterday is a way to joke around with friends. If you say that you weren't born yesterday, you're expressing that you aren't gullible.
我明白。You said you weren't born yesterday.因为你觉得我肯定想要你送情人节礼物给我。
We both know I wasn't really born yesterday. What I meant was that I have known you for so long that I can tell you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romantic Valentine's Day gift.
你真是够晒固执了。咁你话 born yesterday， 乜嘢时候先至会带有贬义嘅呢？
If you are speaking with someone, for example, one of your students who don't know who Zhang Ziyi is, and you say, "Were you born yesterday?"She's a famous Chinese movie star.
咁嗰个人肯定会唔开心，即系等于话，咁你都唔知。
That's right. Asking someone if they were born yesterday implies that they misunderstood a subject line that is rather simple to understand or that is common knowledge.
And happily would stay here by my side.
Li Hua, did you get the flowers I sent to you for Valentine's Day? You know, I'm head over heels for you. So tonight, when we make dinner together, I have another special gift to give you.
你真是太浪漫了。我一早就讲过，情人节最好的礼物就是和你一起的了。你头先说 head over heels, 你整亲哪里啊？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say. I didn't literally fall down. I said I'm head over heels for you.H-E-A-D, head, O-V-E-R, over, H-E-E-L-S, heels, because you are very special, and I like you a lot.
我都好鍾意你，粉红色嘅玫瑰花係我最鍾意嘅。不过我仲係唔明啦， head over heels, 点可以用嚟形容爱慕个？
In the U.S., it's most common to say that you have fallen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for a person.This is an exaggerated way to say that you've fallen in love.
真是有趣了。中文里面说一下堕入爱河不能够自拔就叫做神魂颠倒。英语里面就用头和脚来形容 head over heels. 但是这个都讲不通啫。头明明就在脚上面的。
It is obvious that the term head over heels doesn't make literal sense.But it still communicates a state of being so smitten with a person that one could jump and flip for joy.
冇谂到 ，Larry， 你喺呢方面仲系好在行哦。咁你知唔知道呢种讲法系乜嘢时候出现噶
？This phrase actually originated in the 1400s as heels over head, and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expressing love-struck devotion. But over the years, it became head over heels.And it's only used to express feeling suddenly smitten for a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无论点讲咧 ，head over heels 呢种讲法用喺情人节真系好适合啊 ！Larry， 你送嘅玫瑰花好靓 ，You've really shown that you're head over heels for me. 呢个真系我度过嘅最浪漫嘅情人节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born yesterday， 意思咧就系指三岁小孩，而另一个咧就系 head over heels。意思就是为某一个人神魂颠倒。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